在1993年，一位浸信会美国浸信会的牧师罗斯啊 Richard Ross， 他见到美国的道德风气咧，当时很败坏，性是很泛滥，于是咧佢就提倡要过圣洁的生活，要活出真爱。佢鼓励青少年咧要立志去冇婚前性行为，佢鼓励啲夫妇咧喺神嘅面前立志拒绝婚外情。从此咧就开展咗一个名为真爱可以等待嘅运动。呢、這个运动咧系要求每一个参与者喺教会、家人同朋友嘅面前，去签下一个保持贞洁嘅盟约。呢、這个运动喺美国当时受到好热烈嘅支持，个运动咧至今已经超过咗10年，有差唔多超过200万嘅青少年咧签下呢个盟约。佢每一年咧喺美国咧都有大型嘅一啲嘅聚会，喺香港同样都有呢个机构、一啲嘅教会，正喺校园里边、中学生校园嘅里边系推广贞洁运动，希望能够去鼓励中学生持守贞洁，扭转社会腐败嘅风气。在这些努力的同时，我们必须要承认一样东西，基督徒在时下要持守忠贞是越来越困难，我们面对的试探和引诱是越来越多，因为我们所处的文化、所处的时代对性的观念和态度是越来越开放。你看看我们周围所生活的环境，我们每一天周围都充斥着情欲的影像和讯息，行在街上面，无论是路边的报摊，或者是巴士站的广告牌，地铁 月台上面的灯箱，经常都可以见到暴露和亲热，有人去下想。电视、电影和杂志更加是明目张胆的是报道甚至示范性爱。互联网就更加不用说，情欲的表达完全不受约束。活在一个情欲泛滥的时代，唔单系世人会受到情欲上面嘅，即系嗰啲引诱会失控，就连教会、基督徒都会受到影响，逐渐嘅会随波逐流。曾经有一位牧者系分享，喺佢自己所带领嘅一啲青少年嘅小组里边，30几人嘅当中，竟然有超过一半嘅基督徒承认自己有婚前性行为。呢、這个分享系令人好震惊嘅。我谂唔单止婚前性行为，我相信还有很多的信徒，他们是活在情欲的操控之下，没办法活出圣洁的生命，实在令人心痛。今天圣洁的生活确实是我们需要正视的信仰的课题，我们需要正视性的问题，更加需要重新和遵从圣经的教导。今天我们透过一段的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到8节，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圣经是给我们有怎样的教导。我们再一次来打开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读一读第1到第2节，好吗？这一段的劝勉，保罗是以主耶稣的代言人的身份来讲的。在第一节他说，我们靠着主耶稣劝你们，即是表示保罗的劝勉是有权柄的。第二节呢，他说他更加强调自己所讲的是命令，是凭着主耶稣传给那些信徒的命令。究竟保罗在这里劝勉人的什么呢？他就是要每一个信徒都要过讨神喜悦的生活。讨神喜悦的生活就是将讨神喜悦做我们个人生命的目标，以上帝的喜好去做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以神的心意来调整我们人生的方向，做神所喜悦的事情，不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这个就是讨神喜悦的生命。保罗这样要求人，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在哥林德前书他这样说，他说自己无论住在身内或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保罗立志无论做什么的事他要讨神喜悦。不单是保罗，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都是这样讲的。在约翰福音8章29节，耶稣自己说，他说我常做父所喜悦的事情。既然连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都是以讨神喜悦他为他生命的目标，那我们这些跟从神、我们效法神的这些人，我们更加应该去追求讨神喜悦的生活。讨神喜悦不单止是我们生活的目标，著名的牧师司徒德牧师 John Stott 他更加说，这个是基督教伦理里面的一个根基。 这个基督教伦理不是一套的规条，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当然基督教伦理是有一定的规范的原则，但更加重要的是基督教的伦理的动机是为了讨神的喜悦，而多过于去遵守那些规条的本身。怎样才可以能够去讨神喜悦呢？通常保罗呢，他的教导呢，就是先提出一些原则性的教导，跟着之后呢，就是将一些具体的应用就讲出来。在这里都是这样的，第一二节呢，是讲一些原则性的东西，第六三到第八节呢，就是关于这个原则是一些具体生活里面的应用，是什么方面呢？是性的方面。为什么保罗首先要讲到性的方面的圣洁呢？因为我们当时看一看当时的背景，当其时希腊和罗马的世界是一个放逐性欲的世界，哥林多城和帖撒罗尼加城当时以道德败坏而闻名于世，罗马人和希腊人他们在敬拜他们的神明，在那些公开的膜拜的那形式上面，那些仪式上面，他竟然公然的可以在庙里面和那些庙妓发生不道德的事，他们认为这样做呢，可以能够得着神的赐福。而当时的人呢，对性的态度都是很随便的。当时有奴隶的制度，大家知道这个制度呢，令到男人呢可以很轻易的去拥有妻妾情妇，而找妓女呢是当时的男人通常会做的事情，可见社会是何等的败坏。对帖撒罗尼加人来讲，他们要在性方面圣洁自守确实一点都不容易。今日我们的社会又是怎样呢？婚前性行为、婚外情、一夜情，社会里面所出现各种名目的那种性交易，人已经开始对这些东西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只要你留意一下电视电影或者一些其他的传媒，你就会发现到其中有一些很不良的讯息隐藏在里面，就是说你可以跟任何你想要的人发生关系，只要大家互不伤害，你情我愿，大家愉快就得了。而且你看看那些电影里面的性关系，大多都不是发生在夫妇之间的。这些往往令人有一种印象，就是说呢，只有他那些随便跟人发生关系的人，他们才知道生命是一样什么的事情，其他的人都是过时了，都是古板了，他们是被社会所丢弃在潮流之外的。互联网的兴起和普及，同时都令到很多的色情的行业大行其道，在那些色情网页里面，人可以很轻易地去得到那些色情的东西。有人曾经做过统计，美国政府一年从网站里面所收取的税项有 74% 是由色情网站而来的。洛杉矶一些性康复组织研究，色情网站所标榜有三个很大的特点，第一就是简单容易，第二隐藏姓名，第三价钱便宜。这三个特点加起上来的时候呢，就令到人更加容易沉溺犯罪。更加呢，有些机构调查过，美国有 31% 的人呢上网是会去到那些色情网站里面，而其中呢 60% 的人呢是专门为了性而去上网的。我想真正的事实可能远远超过这个数据。不怪得有人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性泛滥的时代。可以想象跟帖撒罗尼加的信徒相比，我们今天所面对情欲的试探和引诱是更加多更加大，我们随时都有跌倒的可能。面对这样的危机，保罗怎样劝他们呢？我们一起读一读第三节到第六节上。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各人晓得怎样用纯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事上越分，欺负他的弟兄。好，这里麻烦。第三节保罗说神的旨意是叫人成为圣洁，圣洁这个字呢，就是由上帝为了上帝而分别出来这个意思，就是离开罪恶，将自己的生命去分别为圣归给上帝。我们必须要清楚活出圣洁 是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旨意和要求。所以我们不应该去妥协，不应该理到这个社会怎样去讲，这个是神不变的真理。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更加讲到，你们要追求圣洁，非圣洁冇人能够见主。这里所讲的圣洁，保罗这里书信这里讲的圣洁，是主要是指到圣方面的圣洁。那究竟我们怎样可以在圣方面讨神喜悦？跟着保罗有三方面的劝勉。第一个方面就是要远避淫行。淫行呢是指到一切淫乱的事情，在婚姻之外的性行为，包括婚前性行为。而远避这个字呢，原文里面呢是很强烈的一个字，中文的翻译呢没那么强烈。原文的意思呢是禁戒，完全的隔离。保罗之所以要反对淫乱，是因为这种的性爱呢是严重的违背了神赐给人有性爱的目的。神赐给人有性的需要，使人能够享受性，但是目的呢不单单是叫人能够传宗接代或者生养众多，都不单单是叫人去享受其中的欢愉，更加重要的是是叫人能够在当中能够去经验到生命的那种的一体。希伯来文里面同房这个字呢，原本的意思呢是认识，即是表示男女双方是透过性的行动能够进入一种更加深入更加亲密彼此认识彼此满足的关系里面。这一种的关系是生命和生命之间的联合的关系，是两个人身心灵的联合那种的关系。关于这种生命联系的关系，圣经呢用了一个字来表达，是用一体。而这种联合的关系呢，是要求两个人呢是彼此是愿意去委身，而婚姻呢就是两个人委身的盟约。婚姻是导向了一男一女进入生命连为一体的关系里面，而性爱呢就是神赐给在婚姻里面使两个人能够经验到两种那种生命的联系的一种的方式。所以呢神只是赐福婚姻之中的性爱，因为唯有这种的性爱才是神所喜悦的，合神心意的。相反，在现在的世界，现代的文化大多他们只是强调性爱所带给人那种的肉体的刺激和欢愉，他们根本就不会提及两性的心灵合一彼此联合的那种的生命的关系。这种不单单会大大的贬低了性爱的意义，更加令到性爱变了质，更加成为一些人捆被捆绑的绳索。就是因为基督教的性爱观和外邦世界的性爱观不同，所以保罗说你们要与那些外邦文化所认同或者所许可的淫乱的事一刀两断，完全的隔绝。那究竟怎样可以完全隔绝呢？我想最好其中的方法就是逃避，逃避一切会令到自己跌倒犯罪的处境和试探。箴言二十七章十二节曾经这样说，他说通达人见祸躲藏，愚蒙人前往受害。我们要 逃避一切会令到自己犯罪的处境。年轻拍拖的肢体要尽量避免两个人单独过夜旅行，尤其是在同一间房里面去过夜，因为这样呢很容易将自己摆在试探的当中。每一次呢我听到有些肢体呢，他们想即是拍拖的时候想着两个人是一起出去旅行一起过夜，作为一个牧者有时心里面坦白讲，我的心里面都很担忧。因为你想一下，两个人彼此相遇又身处异地加上同处一室，容易引起什么的事，我想大家不难想象。所以我们要避免有这种的试探，对于一些工作因为工作需要要长期是住在内地或者外国一些的肢体，你们要更加避免去一些有色情成分的娱乐场所。对于已婚的肢体，我们要小心和异性相处，尤其要谨慎和异性单独相处。我说谨慎，保罗说，保罗第二方面的劝勉是什么呢？他要人呢去晓得圣洁自守，不放纵私欲， 在第四節呢，和合本呢，和合本是这样讲，他说是守着自己的身体。但有不少的译本呢，是将这一句呢是译了是取得自己的妻子。一个是守着自己的身体，一个是取得自己的妻子。为什么要这样的分别呢？因为原文呢是这样译的，他的直译呢就是要守着或者是要得着自己的器皿。那究竟器皿是指什么意思呢？有些学者呢就看到比较前处三章第七节那里讲妻子比较软弱，所以原文呢是妻子是软弱的器皿，所以呢他们就说呢，保罗这里的意思呢是要各人要取得自己的妻子，他将器皿呢就当即是指作是妻子。但另外一些学者呢，他都有咁，他都认为呢，保罗这些话呢是对所有人讲的，不是单单只对男人讲的。所以保罗呢同埋有时呢都会将一些器皿呢来指人的身体。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罗马书九章二一到二二到二三节，他都有咁讲的。而器皿这个字呢是七十四义本里面呢，他常常是婉转来指人身体的某些的部位。所以他们相信保罗在这里教导人是要控制自己的身体。我个人都同意这种的看法。保罗说要用圣洁尊贵，原文呢是在圣洁和尊贵当中。保罗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人要晓得保守自己的身体，使身体在圣洁和尊贵的状态里面。为什么说我们的身体是圣洁和尊贵呢？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么？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正正因为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呢我们身子呢身体呢就必须要保持圣洁和尊贵，是应该只是属于我们的主和我们最爱的那个人，就是说我们的配偶他们的。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更加要努力去保守我们身体的圣洁和尊贵。第四节是一个积极的教导，对应第四节。第五节呢保罗就讲了一个消极的教导，就是约束自己的情欲，不要被邪情私欲控制自己，以至于做出一些淫乱的行为。真正的圣洁呢是包括要控制自己的身体和欲望的。我们的身体和欲望呢都是神所创造的，本身是没有罪的。但如果不加以约束的话呢，任其好像脱缰的野马，我们的身子呢就是很容易就成为不义的器皿，而我们的欲望呢就更加好像冲破堤岸的洪水，令到我们的生命完全被摧毁。一个被欲望所控制的人是一个很痛苦很痛苦的人。有一个基督徒在他的见证当中呢，他曾经分享他好多年的一些内心的痛苦和挣扎，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的生命是被异常强大的黑暗势力虚控的。我的这个黑暗势力是什么呢？就是在受洗之后二十几年来一路控制我的邪情私欲。每一次我放纵情欲之后，有良心而来的责备谴责，以及从魔鬼而来的讥诮，都叫我苦不堪言。我就是在这种挣扎里面过了二十几年，到了最后的阶段，我差不多完全失去了那些同情欲对抗的意欲和信心。因为每一次的祷告，每一次的立志，都被下一次的失败所否定。那一刻所换来的都是魔鬼大声的嘲笑我，叫我无地自容。我相信今天可能都有很多的信徒跟这个弟兄一样，虽然接受了救恩，但他仍然活在情欲的操控之下，不得自由，心灵里面充满着内疚、失望、无奈、控诉、羞耻，加上撒旦的嘲讽，很痛苦。要知道情欲的试探不是单单是弟兄的问题，姊妹都同样的软弱，而且情欲的试探是无时无刻无人可以能够有免疫力。如果是疏于防范的话，最就会令到我们一些正常的性欲转为淫欲，一步一步的将我们去引咗在那些沉溺 同埋嗰个罪嘅当中，受佢个控制，不得自拔。所以保罗劝我哋，佢一定要约束自己嘅欲望，冇叫欲望成为我哋嘅主人。咁点样先至可以能够胜过邪情同埋一啲情欲嘅搅扰，活出我哋圣洁嘅生命呢？系第四节，保罗提到两个字，晓得。呢、這个字呢就提醒我哋系需要不断去认识、去学习。具体嚟讲呢，我有几方面嘅建议俾到大家。第一方面是要学习依靠圣灵操练过神所喜悦的生活。圣灵是神差在我们的心里面，为着是要帮助我们去活出圣洁的。圣灵本身是大有力量的。在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他这样说，他说只要我们凭着信心去依靠圣灵，支取圣灵的能力，我们就能够去慢慢体会到有圣灵而来的能力，远远大过那些有情欲而来的支配力，便能够接着圣灵的能力克胜情欲的力量。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学习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呢去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价值观。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透过祷告在当中呢去支取力量，让神管理我们的生命，包括我们的感觉，更加去操练我们信服神的生活。第二个建议呢，就是我们去尽力投入我们肢体的生活。性欲虽然是我们生命的需要，但这种的需要不是我们生命里面必须的需要。我们需要吃饭，我们需要饮水，我们需要睡觉，我们需要呼吸。但这些需要呢，如果不得满足呢，我们就没办法活下去。但性欲是不同的，就算没有性生活，我们仍然可以活得很好，活得很精彩的。我们的生命仍然是完整的。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个榜样，不单是主，我是见过很多单身或者甚至乎夫妇之间没有办法可以有性生活的一些肢体，他们的生命呢仍然可以很丰盛很精彩的。所以如果我们未进入婚姻，我们应该是多些去投入一些肢体相交的生活，从那些肢体相交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享受爱和被爱，我们能够分享人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又可以给人一起去分享，这样我们就不会觉得孤单，我们的感情、心理、灵性都可以在相交的生活里面去健康成熟，令我们活得更加精彩。第三方面，我是建议大家呢，如果可以跟同路人去分享挣扎和彼此守望。在实践信仰的路当中呢，我们很需要有肢体同行的，尤其是一些同性的肢体。越来越多的教会呢开始成立一些男士事工或者一些弟兄小组。据我所知，在窝福都有很多都有一些团契呢是有一些弟兄小组。可能弟兄是没有姊妹那么容易分享的心事，所以弟兄组是很需要的。在这些弟兄小组里面呢，我们可以彼此勉励，可以互相去守望扶持，一起去过那些圣洁的生活。曾经我看过一个弟兄的见证，他分享到他在弟兄组里面，他和那些弟兄之间是怎样去彼此接纳，互相去勉励守望，依靠神一同去得胜那些沉溺色情网页的试探。当中有一句说话令我好印象很深刻，那作者说，神把弟兄放在我们的身边，是为的是要我可以能够胜过情欲。是啊，情欲有时真的很难去应付，但感谢神，我们有同路人。如果我们有正常肢体相交的生活，我们就能够在彼此信任、互相保密、互相接纳的这种气氛当中，我们能够倾诉心事，坦然地分享自己内心里面那种的挣扎。我盼望我们的肢体能够彼此守望、互相建立，一起去过圣洁的生活，一起去建立有力量的教会。第四方面，我的建议就是，如果你有沉溺的习惯，你需要寻求外在的帮助。如果你现在还在沉溺一些罪的当中，我相信在你的心里面，在你的内心深处，你一定很痛苦。你一方面为自己得罪神而内疚，但另外一方面你又为到自己常常失败而自责。虽然你曾经有个立志，但是呢每一次又被失败， 而令到你好觉得好无奈，你好盼望自己能够去脱离嗰啲嘅捆绑。如果你系咁样嘅情况，我鼓励你，鼓励你尽快去寻求外在嘅帮助，因为呢啲就好似我哋手上面有咗伤口啊。如果我哋唔处理，越收埋嘅话，越容易溃烂。所以我哋需要揾医生，我哋需要去佢帮我哋去消毒、包扎，我哋嘅伤口先至可以好得快。同样嘅，你系需要外在嘅帮助，所以我鼓励你同你信任嘅成熟嘅基督徒去分享你嘅境况，可能系你嘅配偶，可能系你属灵嘅导师、传道同工，寻求佢哋嘅帮助。如果有需要，你都要去寻求一啲专业嘅辅导。当然，与人分享系需要勇气嘅，所以你要更加需要去祷告神，求神加力俾你。保罗喺第三方面嘅提醒系咩呢？佢提醒系要人不要越愤同欺负佢啲弟兄。越愤呢个字咧，系指越过呢个意思，系越过咗一啲嘅界线。而欺负咧呢个字咧，系同贪婪系同一个字根嘅。呢个字咧系指占人便宜，取咗一啲唔应当取嘅嘢，系呢种嘅意思。人不要越愤同欺负佢啲弟兄。为什么保罗说婚姻之外的性行为是越分和欺负人的行为呢？因为性行为是属于婚姻双方的。所以如果当一个人在婚姻之外和另外一个人发生 性关系的时候，这个人就是侵犯了属于另外一个人配偶的权益。而且这个人自己本身都是侵犯了属于自己配偶的权益。因为圣经说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更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可能多前书七章 四字咁讲。所以任何在婚姻之外的性行为、性关系，都是越分的行为，都是得罪神和得罪配偶的行为。所以我们要避免婚姻以外的一些的试探，一些的婚外情。我哋要主动去避免，而我谂呢个方法最好嘅咧，就系巩固我哋嘅婚姻生活。我哋继续去培养我哋嘅夫妇之间嘅感情，因为有好多婚外情嘅发生，都系与婚姻关系脆弱有关。所以咧，我哋要主动去培养，去增进我哋夫妇之间嘅感情，巩固神赐俾我哋嘅婚姻。无论点样忙都好。我哋都要抽啲时间去培养我哋同配偶之间嘅感情。我以前喺神学院里面识得一个弟兄，佢结咗婚十几年，差唔多二十年。喺读神学嘅时候咧，其实系好忙碌嘅，又有侍奉，又有读书。咁佢屋企咧仲有两个仔女，需要人照顾。虽然屋企有费用，但系个担子都唔轻。而太太咧，佢系工作咧都好忙碌嘅，有时咧仲要轮班。但佢哋咧。然而会抽啲时间出嚟拍下拖，一齐去单独相处。你估佢哋会做啲咩呀？有时我都服咗佢哋。佢哋有时两个人呢走咗去睇午夜场。我唔系叫大家呢今晚睇选择崇拜去睇午夜场。我嘅意思呢系话盼望大家呢可以能够继续去培养夫妻之间嘅感情。冇俾啲工作啲仔女是妨碍了我们彼此之间的感情可以继续的培养继续的进心。所以当我们婚姻稳固的时候呢，很自然我们就不容易去作出一些越轨的行为。保罗劝勉了信徒要追求圣洁，因为这个是神的吩咐，人是要信服的。第六节到第八节呢，保罗就严肃地提出三个要人去信服的理由。我们一起读一读第六到第八节。保罗在这里讲了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消极的。他说因为神是公义的主，他要报应那些犯罪的人。第六节他说这一类的事是包括一切淫行越轨的行动神都会审判的。有时神的报应是即时的，有时会等到主再来的时候。保罗警告哥林多教会，他都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总有一日我们都要为到自己所做的在神面前交账。所以无论如何我们要警醒，不要轻忽圣经对我们的警告。因为圣经说神是烈火， 是轻慢不得的。第二个理由呢，保罗是要求人信服的。第二个理由在第七节，他说因为活出圣洁是活出神选召我们的目的。圣洁的上帝选召人是要人活出圣洁，这种圣洁的生命是一种丰盛的生命。所以当人信主之后，如果他仍然去不断的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他的生命就仍然充满着污秽不洁，这样的生命呢就浪费了神的恩典，浪费了耶稣基督为他所付出的代价，就好像呢工厂里面所生产出来的次品一样，毫无价值，实在可惜。所以呢我们要信服神，会配合神呼召我们的旨意。第三个理由是第八节，他说所以那些弃住人的不是，所以那些弃住的不是弃住人，乃是弃住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保罗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有人弃住或者拒绝保罗的教训，他就是弃住圣灵在他心里面的感动和工作。圣灵是神赐给人的恩典恩赐，圣灵本身又是神，他又是神赐给人的恩赐。圣灵在人的生命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呢，就是感动和帮助我们去过圣洁的生活。如果有人得罪神，圣灵会责备他，催逼他认罪悔改，但圣灵都会给人有自由，让人去选择。如果这个人继续去不理会圣灵的感动，轻忽圣经和教会的警告，继续犯罪的时候，他就弃住了圣灵的工作。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情况，因为呢他会将来要面对神的审判。上帝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对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都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我们不断地去追求圣洁的生活。弟兄姊妹，现在我很想大家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在自己的位置上面，我们一起用神的说话去做一些个人的反省。